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又是一个美好一天的开始，很开心与你在空中相聚，我们一同聆听诗歌，分享好听的生命故事。今天金宁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和我们分享好听的赞美乐音，他是一位音乐人，也是在古典音乐的福音单位服事，到底是谁呢？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栏目赞美旋律。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栏目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在赞美旋律当中呢，我们会透过赞美的乐音与你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那今天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音器管弦乐团工作的同工，一位非常美丽的姐妹，然后她非常的擅长长笛，她叫做耿安。耿安你好。
大家好。
耿安，你是目前在音器管弦乐团工作吗？
对，我是行政同工。那我所负责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在每一次音乐会之前的乐团团员招募。
也就是说，音器管弦乐团里面的演奏者其实本身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是吗？
对。
然后你的负责就是要招聚他们一起来练习演奏的乐曲。
对，就是希望能够尽量邀请各个乐器的基督徒参与我们的演出。
嗯，所以音器管弦乐团它是一个福音性质的机构是吗？
对，
所以在这个乐团当中你们会举办很多的音乐演奏会。
对，主要以音乐会为主，那每一个音乐会都是算是一个系列音乐会，我们都定期在国家音乐厅或者是在台北怀恩堂，近几年也到台中到高雄去举办福音性的音乐会。
这样可以听到就是说其实你们的一年当中举办的活动非常的多元吗？
对，会有不同的类型。
而且耿安在担任行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吧。
对，因为行政的特色就是要处理各样事情发生，我们就是要去解决。
有没有遇到就是在招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因为毕竟那么多人，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整个管弦乐团加起来每一次的音乐会演出大约都是70到80人。
对，有包括合唱者吗？
哦，没有，单纯乐团的部分。
单纯乐团，
对对对，单纯乐团的部分就要招募70到80个人。那其实有一些乐器学习的人不是这么多，所以在招募上面就会有一些困难。再加上我们其实能够给这些参与在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费用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也在让我在招募上面会是一些困难的地方，
需要凭着信心。
对对对。但是也会看见上帝预备，就是在一些我们很紧急的时刻， 都没有人能够来参与在当中，诶，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基督徒来加入我们。
金玲之前有去参加过音契合唱团举办的一个音乐会，应该是两次了，但其中有一场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是在周间的晚上，应该算是第一次举办像这样性质的音乐会是吗？
对，那场音乐会是我们为了要回馈给许多支持音契的爱乐者，对，这些爱乐者他们可能是透过奉献，透过祷告长期的支持音契，那为了表达对这些爱乐者的感谢，我们就为他们举办一场音乐会，那邀请他们可以带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聆听。那场音乐会因为时间很接近圣诞节，所以在当中也会有一些跟圣诞节有关的诗歌，然后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基督徒音乐家在当中做见证。
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在这当中其实耿安也有担任里面的一个乐手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从大学时期大概第一次参与音契的布道会是在2008年、对，那个时候有一个布道家葛福林来到台湾，然后举办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活动，那次是我第一次跟音契一起在台北一起服事，那次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是在大广场，除了乐团人数很多之外，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合唱团的人数是远超过100人以上，那次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对，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从开始加入行政团队之后，就比较少在以昌迪跟着乐团一起服事，因为多半的时间就是在处理行政事务。
但是耿安自己本身是主修是学长笛的，
对 对, 对，
所以从几岁就开始了？
我从8岁开始学长笛。
8岁，哇，那这样已经十几年了。
对, 对, 对，十几年。以学长笛的小孩子来说，8岁算是早一点点，对。但是其实我在学习长笛之前，我是先学钢琴，对，我7岁开始学钢琴。那7岁来讲，其实就不算是那么早起步。对，其实在古典音乐圈可能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可能4岁5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乐器。
那耿安为什么会之后选择长笛这个乐器呢？
那个时候有点有趣，因为我在学习钢琴大概1年多之后，就是我爸爸他希望我可以去报考音乐班，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国小的音乐班都是从3年级开始，那在入学之前他们会先有一个甄选考试的这个活动，当时我的钢琴学的不够久，然后也不是很认真的在练习，所以我的钢琴程度不是很好。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用钢琴去考试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机会考上，所以就有一点临时的决定用长笛来去做考试。在当时的那个年纪比较少小朋友用长笛去考音乐班。
是你自己决定要用长笛的吗？
哦，没有，那时候我不认识长笛这个乐器，但我就
是是爸爸建议你说，哎，那你就去学长笛好了。
对对对，我只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天我就是爸爸带我去一个乐器行，然后老板就让我试了一些乐器，我记得我当时有试小提琴，对，然后我不太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个子太小，或者是姿势不适合，所以我当时就不知道，那只小提琴也没有带回家，但爸爸就带了一只长笛回家，所以我就和我姐姐开始学长笛学钢琴，继续学钢琴这样。
之后你就喜欢上这个乐器了？
对，长笛老师人非常的亲切，然后对我非常好，所以我也很喜欢跟老师学习，就这样 一路的学下来。
听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就很想要听听看耿安他吹的长笛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接下来耿安要和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在长笛独奏会上所演奏的一个曲子。
这场音乐会是我当时在台北艺术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考试，它是我的毕业的一个规定，我们要开讲一场音乐会。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曲子。
Thank you.
刚刚您所听到的非常美妙的乐音是巴赫第二号管弦组曲编号1067，它一共有七个段落，我们听到的是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是诙谐曲，是由我们的耿安所吹奏的长笛。耿安，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曲子跟我们分享呢？
哦，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巴哈的音乐，巴哈的音乐非常有逻辑性。
怎么说？
当我们以前在学习他的作品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去解读他的作品，会看见几乎可以用一些很逻辑式的数学的这些概念在里面，发现他在创作当中头脑非常清楚，曲子工工整整，非常的有逻辑性。对，他不是那么的个人主义。在那个年代，他们作曲家创作很多人是为了宗教，为了教堂的音乐需要而创作。那也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可能在当时的皇宫里面工作，所以他们写的曲子是献给皇帝的，或者献给这些
贵族，
对，
他们娱乐的。
对，那像巴赫他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同时一个礼拜要帮四间教堂写作品。对，所以他在他的作品里面除了有这个逻辑性之外，也非常的有他的信仰在里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音乐的唯一使命就是要侍奉上帝。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也都可以看见他我觉得这是他在信仰的告白，都在他的作品里面。
耿安现在所做的也是在服侍上帝。
是是，对，延续这样子的精
神，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没错。耿安在前面这个段落有跟我们分享到，他其实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长笛的，而且长笛是爸爸帮他选择的，
是，
然后包括姐姐也是跟着一起学习音乐。
对，
可以跟我们谈谈一下你们家庭的关于音乐这条道路上是怎么样去支持你们，或是一些看法呢？
是，其实我和姐姐两个人会开始接触古典音乐，一开始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因为我爸爸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在他小时候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当时的社会物资很缺乏，然后再加上家庭的状况也不太允许他去学习这些，所以可能就有一点可惜，他就把他这样子觉得很好的古典音乐让我们去学习。
在小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这样古典的氛围，
是
我们说到什么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对，是有这样子一句话。
金玲小的时候也有学过一阵子的钢琴了，
是
虽然刚开始在练那个基本功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然后其实我很不喜欢读乐理，觉得那一块很困难，
是，
但是其实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有了这些基础功之后，当我们练得起来也比较能够对音乐方面有一些素养，然后能够去欣赏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们他们所创作的音乐，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耿安所演奏巴赫的第二号管弦组曲，非常的好听。所以耿安，你的家庭本身就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背景的家庭吗？
哦，完全不是。但我们家其实很单纯，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是遇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还是会跟着长辈有这些祭拜的这些仪式，我们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当时其实我们家也不是说特别的排斥基督教，但是因为在我们求学的这段过程，就是我爸爸他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还有精神都放在学习上面，所以在当时我们除了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正常的到学校上课之外，礼拜六日他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全心的在我们的课业上，所以当时他比较不希望我们 跑去其他的地方去教会，这样他可能对他来说这是比较浪费时间的行为。
那耿安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认识这个信仰？
一开始其实是我姐姐先开始，在他高三的时候，我想可能是考试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在当时他的班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邀请他一起去教会。那其实我也不太晓得他当时一个人去教会发生了哪些事情，但是我印象他有做过见证，他和我分享，他说当时第一次去教会之后，他高三，那教会的许多人认识他之后，就在每个礼拜的周报上面就提名为这些高三的孩子们的大考来祷告，让他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觉得哦，我才来过几次，你们就这么记得我，然后为我的事情祷告，然后把我放在大家的心中，对，他非常的受激励。那也在他大考的那段时间，他也受洗。但他在他受洗的时候就遇到非常大的家庭的拦阻，对，那时候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爸爸都非常的反对。奶奶可能因为是长辈的关系，反对的原因比较像是觉得哇，你这样子以后就不用孝顺我们了，比较传统的观念。对，那爸爸的反对理由是觉得说好像你就会把你最重的心力放在教会，你不再重视学习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对，所以他当时其实受了非常大的拦阻。那我是看着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有一些改变，因为其实我的爸爸对我姐姐的管束是非常严格的，是严格到我甚至觉得哇，这个父母有需要对一个孩子这么严格的管束吗？所以当时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姐姐应该对我爸爸应该是有很多的不谅解。但是在他接触了这个信仰之后，他常常跟我分享，让我知道说什么是上帝的爱，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怎么样去学习不要埋怨爸爸对他严格的管束，要去看见他的爱，这样子。
所以耿安你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看到姐姐的生命的改变，
对，
也引起你的兴趣想要去认识这位真神。
对，当时轮到我要高三考试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到台北去念书，这样我才能够去教会。
对，所以你就顺利的到台北念书，然后也去了教会，
对，
也在那间教会受洗，
对，
然后就成为了神的女儿了。
对，
真的是很棒。确实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澜或者是一些挫折甚至是一些抵挡，但是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他透过这样的事情，若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我想耿安可能也不会看到他姐姐在这过程当中的坚定的信仰，也引起他的兴趣去认识这位真神，甚至是到了现在耿安他自己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继续的为主来摆上。那接下来耿安要和我们分享一首诗歌，现场吹奏的诗歌是什么呢？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知谁掌管明天。啊，我们会有伴奏，一样是由我们音器的同工，他叫做威廷来演奏，然后由耿安来吹奏长笛。我知谁掌管明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刚刚我们听到非常优美的乐音，是由耿安姐妹吹奏长笛，维婷姐妹钢琴伴奏，所演奏的这个曲目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耿安，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诗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其实在我这个求学的过程里面，虽然说在各个重要的大考好像都还蛮顺利的，但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很彷徨，不晓得未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我真的要用长笛吃饭吗？我能够靠着它过一辈子吗？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在这当中。那但是这首诗歌真的总是提醒我不要为将来而忧虑，要全然信靠主。他明天可能困难就临到，但是主都为我们开路。主要是因为这首诗歌的歌词总是很激励我，很提醒我，所以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
谢谢耿安，真的是我们对于未知的事情没有办法掌控，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许多突发的状况，但是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知谁掌管明天，那就是神。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他手中的，而且神爱我们，他会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道路。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的信靠他，来到他的面前，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度过每一天的挑战。谢谢耿安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你的信仰生命故事，然后还有诗歌啊。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耿安和我们分享更多好听的诗歌还有生命故事。谢谢耿安。
谢谢。
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
齐来颂扬，齐声敬拜，同心颂扬。
这里是齐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我们邀请到音器管弦乐团的长笛手耿安，和我们分享他的信仰历程，还有现场吹奏的好听乐曲。下周同一时间，金宁会再邀请耿安和我们分享他在音器的过程，还有好听的音乐。欢迎你继续锁定《齐来颂扬》节目。你可以用手机的方式搜寻微信“良友之音”公众号，输入我们的代码401401，就可以收听最新的内容了。如果你对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感动想要回应，欢迎你可以上齐来颂扬的留言板上留言，金宁会尽快的回复给你。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是用短信的方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